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今天呢，我们就会继续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如何使用专题查经的技巧，来查考呢圣经当中的一些历史事件。我们仍然呢会以一件新约的历史事迹呢作为查考的示范，那么希望呢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更加掌握这方面的查经技巧。
那么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件殉道的事迹，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六章八节一直到八章的三节，内容是说司提反为主殉道。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啊当时的历史背景。
嗯，
那么使徒行传六章七节就记载啊，当时教会福音工作非常的兴旺，那么信主的人呢不断的增添，甚至连祭司都信主了。那这对教会来说呢是好事，
嗯，
是神的祝福，但是对当时的犹太教来说呢就可不是一件好事了。
对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哦，大祭司、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一直深深感觉到是受到威胁的，那他们一定就会想法子了来阻止福音的传开了。
嗯，而这个时候呢司提反就出现了。那么司提反是谁呢？上一回呢我们就查考了教会历史上第一代执事的产生事迹，那么司提反呢就是其中一位执事。那么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嗯，经文当中也有说的，使徒行传的六章三节那儿说，执事必须要有好的名声，要被圣灵充满，要有智慧充足。所以这位的司提反呢，他是一个有灵命、有见证、也有恩赐、也有知识的人。那六章五节更加说他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而接着六章八节就说司提反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由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了，司提反是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
那么这样一个啊既有见证又有能力的基督徒，对犹太教的人来说呢是一个危险分子啊，
是
因为他太有影响力了。那么这是引起事件的原因，而静音呢又是什么呢？
那么使徒行传的六章九到十节就是这件事的静音了。当时有一般的人就和司提反来进行辩论，这些人包括了什么呢？那就有利百地拿会堂的人，还有古利奈、亚历山泰、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人。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哦，这些人他们不是从各地的会堂来到耶路撒冷那集合的，而是当时在耶路撒冷就有不同的会堂了，供一些来自不同背景的犹太人来做崇拜的。那这个的利百地拿是中文的翻译，这是一个音译而已的，嗯，在希腊的原文当中利百地拿是叫做奴隶，那后来就被解释作为是释放的自由人，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些会堂的。
嗯，所以呢叫做利百地拿会堂啊。那其实按地名来看呢，这班人大概是来自于两个会堂，一个就是呢由自由人、古利奈人和亚历山泰侨胞组成的会堂，那么成员主要是原居于这个北非洲。那么另外一个呢是由基利加以及亚细亚侨胞所组成的会堂，那么成员呢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小亚细亚地带。
是，这帮人他们和司提反的辩论结果真的是一败涂地的。
嗯，对了，那当然呢因为司提反呢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
是，
那么这些人当然抵挡不住一败涂地啦。
对了，那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就用一些的诡计来陷害司提反咯。六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那说到，他们先是买通了人来做一个假的见证，诬告司提反贩毒摩西和神，接着他们要去从动了百姓、长老还有文士来捉拿司提反了，就把司提反带到公会当中接受审问，最后他们还亲自出场做一个假的见证，给司提反按了一个践踏圣殿和律法的罪名。他们一心呐，就是要害死司提反了。
嗯，因为以犹太人的律法来说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
是
攻击圣殿、律法还有摩西，也就代表呢攻击神，那么按律法来说呢是要被处死的。那么面对逼迫和诬告，司提反就勇敢地去陈述自己的信仰。
使徒行传的七章二节到五十三节，那都是斯提凡的他的讲论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在这儿仔细来查考当中经文了。
嗯，
总括的来说，当时面对着犹太教背景的会众，斯提凡就从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那儿说起，再透过了神拣选摩西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说到神拯救的恩典和计划，以及以色列人的顽梗不信。很明显的，斯提凡的讲论不但是不被当时的会众接受，甚至惹起了大家的愤怒。
嗯，是的，对不承认耶稣呢是神的犹太人来说呢，认耶稣为主就是违背十诫，干犯律法，只有死路一条。所以呢，《使徒行传》的七章五十五到五十七节就记载啊，当斯提凡被圣灵充满，说出看见天开了，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等于呢当众宣告耶稣就是弥赛亚，那这就成了斯提凡的罪名，也定了他该受的刑罚。
嗯，其实当时的犹太公会虽然是对一般的犹太百姓呢有一种的仲裁的权利，但是有关法律的事件或者是一些的审查还是必须通过罗马政府批准的，特别是死刑这事哦。可是当时十分愤怒的犹太人根本就不管了，也不理这条的规条，决定私自动刑。
嗯，他们呢就把斯提凡呢带到城外，剥去他的衣服，推他下坑，然后呢用石头把他打死。而执行死刑的呢也有一定的规矩，那就是呢证明被告悖逆神、亵渎神的这个见证人呢要先丢石头。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经文记载是十七章的第二节到第七节，那这个人呢先丢石头，接着呢其他人再丢石头。
是，而为了方便行动，他们就会把外衣脱下来，所以当时有一个少年人叫做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保罗，也在那儿的，他的工作就是帮忙看守着衣服。
嗯，那么斯提凡面对死亡的时候又有怎么样的反应呢？
使徒行传的七章五十九到六十节就记载了斯提凡他求主接收他的灵魂，并且求主赦免众人陷害他的罪。相信弟兄姊妹一定对斯提凡这儿祷告很熟悉了，因为他的祷告就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很相似的，应该是可以说斯提凡效法主耶稣，所以也有同样的祷告。
对，那么教会历史上第一宗殉道事迹呢就这样的落幕了，但事情呢并没有完结。使徒行传的八章一到三节就记载，从斯提凡殉道的那天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遭逼迫，那么除了使徒以外呢，门徒都四散在各地。表面上呢来看这整件事情对信主的人来说呢似乎是一件悲剧啊，
嗯，
但是背后呢却有神的计划，因为福音就随着四散的门徒传开去了。
另外，相信斯提凡的殉道也在少年人撒罗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在八章的三节就说撒罗也喜悦斯提凡的被害，但是神已经透过斯提凡的见证在这个少年人撒罗当中做工了。
嗯，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杨丹和文慧呢就透过斯提凡的殉道来跟您一块学习啊如何专题查考圣经中的历史事件，那么从当时的背景、事件的起因、过程到结果，以及事件带来的后续发展，那么希望能够帮助您更加掌握呢这一方面的技巧。
是，在下次呢我们还会查考另一次的历史事件，这个事件叫做耶路撒冷会议，也是使徒行传的，不过在第十五章。弟兄姊妹您可以先把这章的经文读一次，那明天的时候就和文慧杨丹一块来查考了，
是，
请您不要错过。
它不是地图，但有了它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
它也不是指南针，但有了它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
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